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喜乐婆婆的一天天栏目里，我们邀请到咪咪姐和我们一起分享小金子阿姨所讲的这个故事，做父母真难。
喜乐婆婆的一片天，喜乐婆婆的一片天。
做父母真难，哎，做父母真难。我这么说，我相信不管你今年几岁，只要你是父母，你就会点头如捣蒜的认同，想听我分享。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今年90多了，你一定会失望的说：“嗨，你分享的是你们古时候的难处，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对，你说的对，完全不一样。但是各有难处，那你就耐下心来当听历史课吧。那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是天下无不是父母的时代，而当我们的孩子们出生的时候，接受了西方的观念，但是新旧交替，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定位。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对儿女掌有完全的掌握权，他们对儿女可以有买卖送出，甚至掌握生杀大权。只要父母认为孩子做的不对，他要你活就活，他要你死就死，就是这样的情况。而这些呢，是真的，不是只在那些老旧的电影里的一些桥段。我是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母亲生了15个孩子，生下小妹妹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我对据说最爱我的母亲完全没有印象，因为我4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对父亲呢，也只是每天早上奶妈替我们梳洗打扮好了，拖着我们的小手排着队进上房向父母请安。当然那个母亲是我的继母，我的母亲已经离开世界了，所以呢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真的印象不深。被领养之后呢，跟养母之间最亲密的接触，也就是坐人力车的时候靠在他的腿上，或者是坐在他的旁边。后来到我们有了孩子才明白，两代之间是有爱的，不应该说是用爱来联系的，或者说爱根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嗨，反正我也说不清楚，相信做父母的都会有不同的体会。记得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在一个母亲节的聚会上，我曾经流泪分享我们做父母的爱我们的孩子。可是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才能做一个成功的父母，而我们的孩子们不管我们怎么做，对我们都不满意，看不到我们在努力摸索，而他们认为他们是受伤害的一代，而没看到我们做父母的心在流泪，不，在流血。神赐给我的恩典很多，其中有一样是很多人都羡慕的，随时随地能睡，坐着站着靠着都能睡， 那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养父母左右拖着我的手，左边一个拉左边的，右边一个拉右边的，那我呢闭着眼睛迈步在当间走路。我虽然在迈步走路，可是眼睛闭着，是在睡觉的，一边睡一边走，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当女儿出生之后，夜里只要她有一点小小的声音，或者什么，我马上整个的由床上跳起来，马上把她抱在怀里。记得当我在医院生女儿的时候，乔红天天白天拍戏，有一天晚上我跟女儿都睡了，她来了把我吵醒，说起来起来收东西，我来接你们母女回家。我睡得好好的，被她吵醒，心里很不满意。我说不能明天吗？她说不行，接着我天天都有通告，只能现在有空来接你们。不但我不满意，我的女儿更不满意，被吵醒之后哇哇大哭。我们就一路女儿哭着我生着气回到家了。回到家之后，乔红拿出钥匙来把家门打开了，一脸的兴奋，我是一脸的不满意。我心想，你半夜把我们吵醒接回家有什么好高兴的？但是一进客厅，看到客厅当中摆了一个小床，而旁边摆了两把椅子，然后呢马上把我怀里抱的孩子放到床上。当然我们可爱的小公主仍然在继续哇哇大哭。然后她由门背后拿出一把吉他来，我知道她从来不弹吉他的，我们家也没有，相信是在我跟女儿在医院的时候，他去买了一把吉他，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练了。他扶着我坐下来，他自己也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然后开始弹 Home Sweet Home。 会不会觉得哇，好温馨哦，好罗曼蒂克啊？但是如果当时你在的时候，你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我这个坐在那儿听歌的人皱着眉头，一脸的不满意。我的女儿哇哇大哭，哭的声音比她的吉他还响，而她继续很有耐性的终于把整首歌弹完了。哎，我这个做母亲做妻子的，你知道我当时说什么？乔胡的脸上也蛮有期待，但是我给她的话是，劳驾，请你尽快把小床搬进房间，让我们母女继续睡觉。当时乔红失望的表情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眼前。唉，我可怜的丈夫，孩子可怜的爸爸。我不知道你今年几岁，但是听完了我的分享，想一想你和你孩子之间相处的难处，会不会也像我刚才一样，唉，虽不同，但是仍然是一声叹息。是的，唉，爱真难。
刚才听了小金子阿姨讲的这个故事啊，小金子阿姨从自己小时候做儿女，在后来有了女儿之后，把年轻父母他们对孩子的呵护，这种爱都淋漓尽致的都表现出来了。咪咪姐，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非常感谢小金子阿姨，她能分享她自己的真实的一个感受，好像真的很难。然后我听她在里面就叹息几声，我就笑了。因为我想我们都养过孩子，设身处地来讲，确实我也叹过很多息，甚至叹息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自己不要养孩子可能更好，是不是？为什么把自己绑在里面呢？当父母被孩子误解，他不了解我的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伤痛的。你花时间也好，怎么样的好，他就是不满意啊，对我们不满意。那这个不满意呢，或许真的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父母，或许是孩子他不大理解，他要的你不给他，他就会觉得你不爱他。你就发现人就是其实在里面寻找的是什么，其实就寻找两种东西，就一个呢， 他觉得要被你看中，第二个呢，他要觉得他自己有用。那我就听他讲故事啊，我就回想起来，哎呀，我们的国家其实变化挺大的。你看以前你把孩子当成一个人的附属品，我想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孩子没有任何的没有自主权。那么到今天，哇，把这个孩子捧到掌心，像这个乔叔叔，他从那个演戏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抽时间就花，然后还要买一把吉他，要把这个孩子给接到家里面来，然后呢因为小金子阿姨不满意，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哈，他会有误解。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父亲的心，他恨不得把这个孩子哈迎接回来，买的小床啊放在中间啊，然后专门买一个吉他来去庆贺他的诞生。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哈，对这个孩子儿女他的这个观念是慢慢的全部改变了，真的就是非常的看重孩子。但是现在也是很有意思，当你越看重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孩子他总是觉得我们不够爱他，好像他在我们身上没有体会到父母无条件的接纳，或者是我们父母无条件的看重，甚至是说我们看重他爱他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的东西可能不是我们所给的。就像小金子阿姨要睡觉，女儿要睡觉，乔叔叔呢就怀着一个特别好的心情，然后买一把吉他，布置了一遍很浪漫的一个局势，哇，一个人尽情在那唱啊，他在庆贺，他或许拥抱一下亲吻一下。但是你想我们人间其实就真的是很多的这种遗憾啊。当我们回头走过过去的路，那为什么做父母难？所以现在很多人不要孩子啊，就是丁克家族啊，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不愿意去在这个整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去舍命。其实我觉得神他其实用我们教养孩子的这个整个过程，其实他是要提升我们的，提升做父母的。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不仅仅要提升我们，他还要医治我们过去的伤。你看看小金子过去多破碎啊，是吧？那我们小时候都是吃饱喝足不就完了吗？我们哪里要了解一个人的心呢？你看上帝就借着我们做父母，然后我们不仅仅是要去养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产业，他们在家里面18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其实我们要把他回馈给社会的，让他们去回应上帝的爱的。第二呢，我觉得借着养孩子，我们真的医治我们做父母过去的伤害，而且呢在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那个伤痛是要连结于十字架的，因为唯有十字架它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的宝贵。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也不能完全去替以撒去完全的得保住，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缺陷，可是你看我们的神就是个人的神，他要跟亚伯拉罕建立关系，他也要跟以撒建立关系，他也要跟雅各建立关系。你知道我们建立关系透过什么呀？都是透过他们的难处，都是透过我们的不完美缺乏的那一点。所以我想做父母很难，其实就是让我们依靠神，把我们自己的重担完全的卸下，把我们自己的本相敞开给孩子。我教育孩子不是多成功，很多的挫败，很多的伤心，很多的眼泪，很多的伤痛。其实当我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差不多为儿女很伤心，就是等他们稍微大一点，我分享我的心的时候，哎，我发现他们突然有一天他们能明白了，然后我的孩子会跟我道歉说，哎呦，那个时候我们不懂你的心。你看其实教养孩子不仅仅是说他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亲密的关系，父母跟儿女关系是永远不改变的，是要走向永远的。或许我们把他们养大了，或许他们陪我们变老，真的很感谢神，在这个世界上长存的关系你猜有什么样？没有什么，其实就是父母跟儿女，父母跟儿女这种关系啊，好像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一样，它是存到永远的，不改变的。我们的天父，你想我们管天父要饼，他怎么跟我们石头呢？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到说，我们今天所受的痛苦其实是要安慰要同受患难痛苦的人，然后我们的使命也更多的清楚，其实不是我们能教孩子，其实是耶和华亲自要引导他，也要亲自带领他们，要稳行是高处。
刚才咪咪姐讲到，回想我们小时候呢，父母都是散养我们的，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 等我真知道应该怎么做父母的时候，好像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内心里面挺愧疚的。到现在呢，我也跟他学会跟他道歉，学会尊重他，问他的意见。英姐刚才说的，让他有安全感，让他觉得家里有爱。在箴言22:6说，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其实你看，孩子在父母面前真的是学了很多的品格，你比如说规矩啊，孝敬父母，就是那个时候的关系，他们好像看着疏离，可是你别忘了，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很有生命的韧度，因为他们的环境太不好了。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就是属于这种宠爱了。我最近哈，就是看一些年轻人，我就发现，哇塞，你让他打扫个卫生啊，那满处的脏的不得了。我们现在的人呢，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学这个，可是忘记了一个品格的教养，一个文化品格的教养。这一点我觉得是我常常会反省的啊。诶，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当我看见你的儿子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跟女孩子的关系的时候，她说我就发现你的儿子非常有品格。她说你的孩子不仅仅是不占便宜，晚上还叫他送他回家，还要给他妈妈打电话，就是尊重他，让他的父母放心。他说，哎呀，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他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想真的荣耀不是归给我，我觉得这是荣耀归给神的。就是当我们在父母的面前真正的说我们自己愿意去走这样十字架的路的时候，处处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会的。他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是功利，好像是就是得为我自己。因为现在小孩，你看你们家独生子女，他们想来想去就是为自己，他们不可能就会想着去为别人哈。但凡有一个为别人去想的人，我觉得他的品格，刚才你也讲到了说，其实我们儿女之间多多少少都是磨合磨合，很多时候丧失的就是信任关系，有的时候孩子都说我不跟你讲话了，不理你了，对吧？失去了信任。但我觉得呢，听众朋友们，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不要放弃，因为有三个东西是可以赢回这个信任关系。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承担责任。不管孩子说什么，就像刚才你说了，承担责任就是我的，不是。当我们把这个担子担了，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承担了，他诚然为我们担当，你突然一下就觉得你的担子就轻省了。第二就是尊重，不要去强迫他要听我们的。这个关系不变，我允许你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呢，我还是爱你，还是尊重你这个人，不是因为你所做的选择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就离弃你。那么第三个呢，这就是信任关系。当孩子们他觉得在你面前我可以做自由做自己，我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我认为对的， 那让他走过一个过程，他知道错的时候，哦，真的是我妈妈说的是对的。我前天跟我的儿子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开始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可是当我把这个过程走过去的话，哦，我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有时候我也想，我们第一次做父母，你们做第一次做儿女，我们哪里有经验呢？但是我们就是不变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可以去永远的爱爱你们，你们也永远的爱来怜悯我们。所以我觉得在人不行，在神其实他都可以把这些关系破损的、失去的、残缺的这些关系，他都可以复还。真的就是借着耶稣，他重新可以跟我们和好，我们也可以重新跟儿女和好，我们也可以跟儿女去学习，可以在儿女面前去谦卑。
所以我们也劝勉年轻的父母，要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带孩子走进教会，用圣经的原则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是非对错的标准，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他就会明辨是非，让孩子少走弯路，所以让他心里面呢有一个定见。
我觉得第一个呢，其实一定是要出关系，就是当我们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关系很好的时候，你就要教导当行道了。因为这个道啊，小孩子里面没有道的，因为他是一片空白纸，当我们不去把这个种子种在他心里，道是什么？道就是神的律法，神的爱，神的一切关乎这个做人的标准，你行事为人的标准，哎，神的律法。因为当这东西在你里面的时候，他自己而然的他就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呢，他什么叫当行啊？就是他还没走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或者是说当他走错的时候，你也要跟他讲。打个比方，就是我儿子突然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妈妈，那我以后找女朋友的话，你能不能认同居？因为在这北美的话，同居是很正常的，是法律都规定的，是可以的。我说 no， 我不认为。他说，那你为什么？他说啊，那这个世界上人都是这样。我说这个世界上人怎么都可以，但是呢你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是要定义要蒙福的人。你什么叫蒙福的人？蒙福的人就是一定要是敬畏神的人，你敬畏神，你就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性关系也好，婚姻的关系啊，留在哪里？留在你的婚姻里，不是在外面去找。那你今天就可以同居，你明天可以婚外恋呢，是不是？你都有理由可以去跟任何人发生一些关系。所以我就跟他讲当行的道，哎，我就发现他就会按照我们的道去做，即使说他可能某些时候他不想去做，但是你这个道哈，在他心里的时候可能种下去的时候你没有觉得，但是碰到那些环境的时候，感谢主，他就会想起来。所以我觉得我的女儿，我也是这样讲，比如说从小我就跟他讲，女孩子在神眼里是什么样的，你是被寻回的珍珠，你的价值连城好的无比。然后我就跟他讲一些比如说与男孩子交往的法则呀，跟人相处的亲密关系的一些法则，我就跟他讲啊，特别我提醒他一句，就是他在中学之前，我不允许你是在太阳下山了你还在外面，第二不允许他在别人家过夜。那这两个就是那个年龄段的当行之道。那么在小的时候，比如说要诚实啊，要远离危险呢、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神的法则是跟随他们一生的，就像神的话语，我们每天吃的时候就是要把当行的道讲给他听，他才不至于跌倒再走弯路哈。那我觉得现在是这个信息爆发的这个年代，你像那个小金子阿姨那个年代，是除了父母说话别人可能都不会跟你说话的，你的信息非常的单一，对不对？父母教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父母有绝对的权威。可是现在呢，孩子面前没有什么绝对权威的，当你跟他讲的时候，哦，我们老师是不跟你讲的不一样，他会挑战我们的权威。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是要教当行的道，而且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主日学也好，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社区，包括教会啊，我们就要形成一个文化，对所有的孩子进行教养。所以你要知道，养一个孩子不是一个家庭能够养出来，是要一个社群他才能养出来的。大家你跟他讲一点啊，我跟他讲一点啊，他跟他讲一点，哎，这个道就栽种了孩子的心里面，以至于他未来走到外面去，可能魔鬼会撒一些糠皮啊什么东西，但是他不至于说把你真正从小建立的那个道把它挤掉。所以我是这样的理解的。我觉得小金子阿姨叹息的时候说，做父母真难，爱真难哈。 但是我今天我要来尊荣我们的长辈小金子阿姨，确实走过了一条十字架的路。走十字架的路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主耶稣已经走过了，我们其实是喜乐的走过去。做父母，我觉得走十字架的路呢，我今天才感觉到是一种甘甜，因为你苦尽甘甜，你那个时候才想，哦，那个难啊，就生产之痛啊，那个难是值得的，是对我们的未来是有盼望的。所以呢，虽然难，爱真难，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而且爱一定会受伤的。当主不怕受伤来爱我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也不害怕受伤去爱我们所爱的人，然后把我们的心能够去讲给我们的儿女去听，这一点是特别特别有价值。所以有时候我的孩子虽然说，我说我有时候说服不了你们，但是我也不想说服你，但是我只是要分享我的心，我走过的心路历程，我的失败，我的眼泪，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才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跟他走的路，他们未来走的路，其实也会碰到我们今天所出来的很多的光景。他们那个时候就会思想父母的爱，好像我的父母现在都在天上，回天家了。我常常想起来，就是他们怎么爱我。他们在世人间很多的时候，他们讲话我也听不懂，可是好像等他们走了，我稍微年龄稍微慢慢成熟的时候，我一下子都明白了。我说，哎呀，我的父母这么好。所以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父母是真好，有时候会让他们很大的伤心，但是呢，我想在永恒里面神会纪念这些为儿女受苦的父母，那是一种荣耀的路，不要放弃哦，我们一起走。
好，我们一起走。感谢主，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智慧的父母，在家里呢也成为孩子的榜样，让这个家庭呢充满爱，有安全感，使得下一代呢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收听灵点繁星节目。
敬拜的手，主将。